然后那个宰相啊才说，哎呀，我真的是好心做恶事，我好心不知道说放纵他，他越来越坏的，然后就做到后来变成杀身，惹了杀身之祸。如果一开始他来找我麻烦，我就把他抓来屁股给他打100个大板以后，他就不敢再去做坏事，是不是？这个就是好心里头做恶事，你不知道说你纵容他的话，反而越来越错，到后来他就惹来的杀身之祸。哎，是确实是这样子啊。所以你要从那个动机里头去看，动机里头说他存了这个好心，那好心哦不一定是做恶事哦，也不一定是做好事。那好心里头说，为了要使这个人成长，他这人不乖，这个人上哦，这个人不乖，然后抓起来给他打一打，让他就改善过来。你当时打他是也许是恶事啊，可是可以让他改变的，他的善的行为变成好的，那这个是才是真正是好心做好事，才不会变成好心做恶事啊。哎，那这里讲说这个由呢，是由存心的动机，他的意乐来确定说这个人是到底是做好事还是坏事。哎，那观其所，有时候这个观其所，观比这个事哦看得还更详细。那从这个由呢，就是从了、啊、从这个事呢，就可以看得他所做的这个事情的意乐，是他心存的心是什么心态。像说哦，我做很多好事，我主要是希望我今年可以得到好人好事的代表。我做这个好事是要给你们看的。啊，这个是好事吗？刚开始，我刚开始，好久年前了、啊，二三十年前，听那个李炳南老居士讲说，好人好事，说好人怎么会好事？哦，原来好人好事是这个好人，他不是真正做好人，他这个好人是为了要让你表扬说我是好人好事代表哦，你又看到我做好事有没有？哎，等一下好人好事代表选完了以后，我就不做好事了，我已经选上了，我就不做了。哎，这个就不对了，这个他的存心的意念就错误了。哎，所以这里讲说观其所由，看他这样子做，他的善的或是恶的，他的意乐，他的存心啊，哦，然后就可以看得到哦，他是有善或是没有善的。哎，他是心是存着什么心来的。哎，然后接下来再深一点，察其所安，察其再观察，再比这个观，然后再查再详细再去看，查则又更加的详细的，然后就可以看得他说，哇，他所乐的在哪里，他所高兴的，像说我刚才讲的，我做好人好事代表，我做了好多好事，我捐了好多钱哦，然后做了好人好事代表以后选上了，我好高兴，我已经选上了。我做了好人好事代表，我已经选上，他的用心是在选上这个好人好事，他不是真正的好心去做这个好事。嗯，这个就差很多了。哎，然后说由乐，由他所喜乐的，所由虽善而心所乐者不在一事，我所做的这些事情是表面上是善的哦，主要是我要做好人好事代表哦，可是我内心里头不是真的要做好事哦，我内心时候要让你们知道我捐了好多钱哦，我做了好多好事哦，我今年会选上好人好事代表哦，主要是他要选上好人好事代表，这个心就不够善，不够纯善。哎，然后就这里讲说，后来讲说，人焉说哉？人焉所哉？这个焉呢，就是说，他众人说，看你的动作，我就知道说你做的是好事或是坏事啊，你就躲不掉了，我就可以看得到你躲不掉。像说我好人好事代表已经选上了，好，我已经选上了，没多久他又去做坏事，哦，我就知道了，你做这个好人好事是为了要这个声望才去做好人好事，不是真正你，哎，悲悯心去做这个好事，哎，然后这人焉说哉，就说，哎，你能躲在哪里？你心里所想的，表现出来的，我都看透你的了。看透你这个人的做人啊，你是小人或君子啊，或 或是你所心存的是什么动机啊，我就可以看得透，看透你这个人的。哎，所以这个孔子的法呢，他是观察得很微细。如果你从这个法去看外面的人呢、啊，是真的啊假的啊，你是好人啊坏人啊，为什么？对，都写在你的脸上，因为他的言语动作都表现出来了，都可以看得到。那从这里呢，孔子说观察人的方法，然后有道的人啊，就是有道的人，难逃这个明眼人。你哪心里有道的人，他一看就哎，你这样有规矩没规矩？你这个人存什么心，要做什么事，我一眼就看穿。这个看穿也是不是跟那个名嘴说，我看穿你，然后几个嘴谁谁的密功，那人家的过失哦，或是。我发现那个名嘴真的很恐怖，他要是深信因果的人哦，最好是不要去做这个事，哎，因为你那个舆论啊，会使人家动荡不安。那没实在的话，也不要再去讲。那这个看得懂的人呢，像那个我们那个老先生啊，他也是一看就能把这人也看透了，然后他也不讲。他不讲，然后他偶尔会在我们后面会再讲，假如说啊这个人怎样怎样会再讲，哎，是人家有修的人，他就可以看到那个人的言语举止，他的动作，他的思想就看透了。他有修的人，他就老老实实，我就是本来就是这个样子啊，不必再去装饰啊。好，接下来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这个温故呢，就是说孔子教人家说求学要有所心得，温习故的是旧的，温习旧的你就会再有新的出发线的。哎，说温故而知新呢，可以为师矣。那这个师呢，是这个说文呢，他是这样讲，他说上所思下所效，上面教我们，我们下面去跟他学的，就效法他的在教。那温故而知新，他这个是在讲说为人师的要有这个，要有这种修养啦。你不能说记问之学只为了要去讲这个，然后你再去学这一块。以前啊，有一个人，他现在可能也不在，因为他那个年那时候年纪就很大，他跟老先生呢学论语的时候呢，他是为了要去玄元教讲论语，然后他才来学论语。那有一次呢，我们跟老师去吃饭，那老师说哇吃得好快哦，你为什么吃那么快？他说有一个人要来补血。我说他什么来补血？他讲话很有趣，他说那个人啊，为了要讲论语才要跟我学论语。然后他就跟我讲还真呆哦，为什么这个学问可以融会贯通呢？贯通呢，不是我为了要讲这一块才去学这一块的，不是啊。可是那个人为了要去讲这个论语，他才跟老先生学这一块，他不会去学礼记啊，不会去写尚书诗经啊，这些他都不要，他只要学论语。那老师说哎呀，学要广博的学，然后你才有很多内容可以讲。你不能说我为了要去讲这一块我才去学这一块，那你讲到后面你就会撞墙壁了。为什么？你只有会这一块点一点点而已，就是你到后来你没办法说下去了。哎，所以你要去当这个要去讲的人啊，要常常去温习温习温习。我这个论语在写三四本去啊，写十本我写到狗狗狗。因为每一次讲，然后你再过几年讲，哎，你一直看一直看，你的程度一直提升提升一直提升起来哦。你要是不看，你的程度就是停在那个地方。我为什么这样子讲？因为那时候老先生还在的时候，我常常就是六点多开车子就去，突然间去找他看他，然后他在看书。你看他这么厉害的人，他就每天看书了。为什么？他说不看书啊，他就没有新的发明，没有新的发现出来。没有新的发现出来，他就没有好的料子去教你们。哦，原来你就是天天看， 真的，他就天天看了、啊，然后看得很入神了、啊。我去看他的时候啊，你说他在大厅看书啊，我就故意站在他前面，然后这样看他，然后他书看完说啊，你在那里哦。他看得很入神，看到我去站在他旁边，站了好久，他也不知道我站在他旁边呢。他说你要常常去看，你才有新的心，有新的发现，那你的程度才会一直提升，一直提升，你才不会停在那个地方。确实啊，我是看他这样子，一定要常常去看，然后常常去思维，然后世间所看的这些点点滴滴要去常常看的，然后再思维。然后这个吉柱他这样讲，他说啊，故啦，在旧的说以前读的啦，那新者呢，现在再读，就是再读一次的话，他有不同的新的发现出来了。然后研学能实习旧文功，那我们学的人要常常去温习旧的，像说我们写书啊，有人小朋友就说，我已经写了好几次了。我跟你讲，古人啊，临古人听古人临帖啊，说临到一万次呢，临了一万次。我说我三十几次就已经非常好了，现在人没什么时间。可是古人有人临到一百次，然后临到一千次，然后一万次，你要这样子才会一直精呢。你就是下得一下，不是啊？尤其是写书啊里头，你不练根本就没办法进步。他这个跟练琴一样啊，跟音乐一样啊，跟学声乐一样、啊，时常要下功夫去练习呀、啊。哎，然后每次有心得，则所学的在我，你所再读一次就有心得，哇，这是我得到了。然后而其应不穷，你所读的学问一直在增高的话，增高增强的话，那你所应对的外面的话，你就会来去自如。为什么？你读的那一些书自然就能融会贯通，这个是一定的道理。所以啊，故可以为人师啊，若夫既问之学呢，则无疑心得。如果只为了要去教学才教这一块，你是没有什么心得的。嘿，而以所知的有限，你所知道也是有限的。故学技呢，所以你写为了要去教人家你才记呢，这样子啊不足以为人师啊，因为你学的太浅了，不够。我们刚开始跟老先生学的时候啊，老先生啊这个东西非常好，你们以后要去讲啊、哦，然后又搞我们棒掉说你都不可以说哦，那、啊、你不是叫我们去说，那又叫我们不可以说，你说你现在不是时候了，因为还不够熟，你去讲一定会被人家问倒。我们跟他学的不是马上就讲，跟他学还是每天在家一直念，然后看了很多书，哦，看完以后才发现说，哦，哪一种对现在的人来讲是最刚好的，那就取那一块来讲，不是为了只学这一块来讲这一块，看了很多然后再决定讲这一块的，因为我们时代已经不同了，现在的人啊，最重要的是要有明确，然后要有纲要。重点一定要抓住，哎，这个是我们学习最重要，就是在这个点上，然后常常去思维，然后常常去应用思维他讲这话对我什么好处，然后在生活上里头怎么去应用它，哎，这个是我们应该要这样子去学的，这样子去执行。好，接下来就说子曰君子不器，这个是在讲器呢，就是器具啊。器具为什么说器具？像说我们杯子只有装水啊，杯子可以当磨盘用吗？杯子可以当挖工用吗？杯子可以当碗用吗？杯子可以当盘子用吗？不可以啊，所以器具只能用一个啊。那这里讲说君子他不器，君子不是只能用一个哦，君子他会广泛的去用。为什么？这里讲说君子呢，他是承德之士，承德他说他有成就的这个德行，那个君子他有一种教化的作用，他要去教化人家，他不是只有会一种，他会很多很多里头啊，人家来问你，你才不会被人家问倒。那这里讲的君子是指有道德有学问的有见识的人。我们常常讲，我上次有讲这个古文里头有君子有两种说法，一种是以地位来讲的，地位说当官的称君子， 那没有当官的当小人，说百姓称小人，那有品德的人称君子，另外一个是从品德来讲的，有品德的称君子，那没有品德的人要称小人。那这里是讲是有品德的有道德的人，他的学问见识不是跟器具一样哦，只有一种用途，他是很多种用途。那个君子他会随机应变，他有人家钱华啦啊，有什么事情不能解决啊，他可以去解决。为什么？他书读得多，他会融会贯通，这个他是作用就在这个点上。所以君子跟平常的是不一样的。好，接下来说子贡问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后从之。子贡啊，他这个是孔子勉励这个子贡啊，他勇于行善，然后也让他知道说知易行难的意思。有人说知道很容易，你要去做就不见得很容易做了，那就要用你的恒心毅力去做，而说起来很简单，做起来就不容易的。然后哇，看你现在这里讲简单，你来变化嘛？我就花了几十年在这个上面花功夫了，才有这一些成就出来。那你不去花，不去从这上面去练功夫，那是没办法的。所以这里讲说，你要常常去练这个功夫。那孔子就跟他讲，跟子贡讲说，怎样才算是个君子呢？啊，孔子就说啊，在还没有说以前呢，先照自己的意思去做，就是说。我要把字写好，你不要一直嘴巴说我要把字写好，我没跟每一个人讲我已经在写书了，我一定会写得很好。还没有练呢，你会写到很好吗？不见得吧。那你不要说等你练好了以后才跟人家讲说我已经练了多久了才有这个功夫。所以说你不要先嘴巴先说，你要先去做然后再说。所以怎么常常看那个电视啊，在广告啊，说打波狼春一句嘴，光说不练，是不是？光说不练，你只有说你不去做啊，不去做，那都没办法去，没办法去完成啊，是不是？一定要做啊！所以啊，孔子就说你先去做，行了，你先去做以后，然后再去说，然后再从之，意思说先做好了，然后才说我已经在做什么了，哦。所以有一些人讲话是不敢讲太快，为什么？因为讲太快的话万一做不到很丢脸呢，是不是？那我们不说，慢慢在内心里头慢慢做，等到有一点成绩的时候才说我这个已经练多久了啦，这个就有实际的行动咯。这个意思，孔子就意思说要让人家知道有一种知道是难的，那行易的这个意思，知道行难的意思是，这个有好多种说法了哈。知难行易，知道困难哦，行的比较容易。像佛经里头，你要知道佛经里头意思不容易哎，真的不容易。可是佛经里头知道了，你要去执行，那也不容易。那第一个不容易就是你要知道，你不知道那你怎么去走？还是要知道，所以一定要，为什么要有跟老师？那个我们在广论里头有前面那一段，你说万善根本从师出，就是你做任何事情都要老师去带，你才会有这个事情才会去做，对不对？我们去学校读书也是一样啊，你总不能说我注册住了去学校晃哪就会学到东西啊，那是不可能。学了以后去学校还要跟老师，然后慢慢去学习，不会了然后从头再温习，那不会了再来，那不会了又想办法怎么去进入状况，那这样才会学到好啊，是不是？知道也很困难哦，行的也很困难哦。那这两个人你要是打破这种困难，说我一定要把它学到好，那这个事情对你来讲不是困难的事，那是人的心力的问题啦。有人心力很弱有人心力很弱啊，他就认为说我天生就这么笨啊，就书读不好。记得有一次我听你们在讲话吧，同学说考试到了我要被爸爸妈妈骂了，那好几个赶快读啊， 有没有赶快读，赶快读就会读到好了，是不是？是不是啊？是不是？嗯，猴姑娘，对不对？赶快读就会读到好，就是赶快认真去读。我的功力来力，是不是？就是要这个读是读给我自己的，所以不是读给父母的。父母，你们现在命太好了，吃得很好，穿得很好，然后出门又有车子载，然后吃的都非常的丰富，然后什么事都不用做啊。那接下去你们这个年龄只有读书而已，不必为家庭生活经济问题去负担，都不用，只有读书呢。你的责任就是把书读个好了呢，有没有？把你的书读好，你的书读好又出社会，哎，你自然就有好的工作了，这个是一定的啦。所以你要先去了解我要怎么去做，这个是很重要的。哎，我们从那个这个范氏啊，这个范仲淹他讲说，子贡啊，子贡之患啊，然后子贡他的问题啊，非言之艰难而行之难呢。子贡他讲话可能讲得很快，他不是讲话问题，他讲话很会讲，可是讲话很快啊，做不到，所以他，哎，不是非言之艰，而是行之艰难，行的时候就很困难。所以孔子他就这样子讲，因为我们刚才有讲，孔子是依这个人的程度问题，然后再施教，就是依他的依根器而施教，他什么根器才施他什么教，教导他。然后接下来子曰：“君子周而不避，小而避而不周。”这个避呢，周呢，它是普遍的，普遍的意思。这里是在论说君子跟小人的分别啦。你从孔子的定论来说，就可以说分得到说，分别到说，这个是君子或者这个是小人。那还有我们现在也开始在讲什么叫对仗，慢慢的去了解，等到我们懂得这个成熟的这个对仗以后，开始你就怎么懂得去作诗，作诗，哎，卖冰啊，作诗啊。所以这里讲说君子呢，君子他的对是不是君子对小人，对不对？君子对小人啊，啊男对女啊，啊老对幼啊，是不是？这个很简单啊。那天对地啊，是不是？这个大家都知道吧？那左边对右边啊，上对下啊。啊，古代有一个员外啊，他很有钱啊，他那儿子，他儿子说，我请人家来教你读书啊，你到底会不会对？因为会对以后才会慢慢会去作诗，因为诗里头第一个要懂得怎么对仗。他就跟他儿子考试说，天对，哎，天对什么？然后那小孩子不知道天要对什么，他妈妈呢就在旁边好着急，就赶快一直指地上，天对地吧，啊，指地上。他儿子看到他地上，哇，一坨那个一坨什么？一坨屎啊！他说：“天对塞沟。”哇，他爸说气死了。然后他爸就好，我再问你，那爸对什么？说爸爸要对什么？爸对妈是不是？然后妈妈就赶快比，他说爸。欸，爸对奶啊，好奇怪，你这个孩子这么憨啊，连这个这么简单都不会对。这个对里头啊，在古书里头啊，做那个作诗里头常常会出现这个对仗啊。所以我慢慢要去让你了解说什么是对。那这里讲说君子呢，周而不避，小人避而不周。这个周呢就普遍啊，那避呢就是挡啊，偏挡啊。这小人说，我跟你感动诶，咱卖跟伊感动。尤其现在啊，常常在说选举啊，你是什么党，我是什么党。那他选举很多啊，一些学校小朋友都问我，老师你是什么党？我阿弥陀佛动，我这党最大，人家都不会跟我争。 为什么你不要跟那个一分党派就开始有对立了，我好你不好，他就有对立了。所以这个弊呢，他是比这个那个偏党派来说。然后这里讲说一般的人啊都有那个亲厚的意思，那周呢他是用周遍普遍啊，普遍啊，那普遍呢君子他就普遍都跟人家都非常好那小人不是啊，小人是有利益我才对你好，没有利益我就不跟你怎么好，为什么我对你没有利益我就不好。那这个孔子说君子与人交往呢都是一样的看待，都平等平等事啊，都是一样的。那我们不能说哦平等事啊，那好人我也跟他好，那坏人我也跟他好，不是平等吗？不是啦，这里就要开始分别的，那个行为不端庄的，那个人很野，那个不爱读书很爱捣蛋的，我们尽量不要跟他来往。因为什么？因为啊近朱则赤近墨则黑啊，我们无形中就会被他牵引过去，我们自己还不知道。所以这一块就要跟小朋友讲，还要分一下好的人，我们就足够跟他学习，我们就跟他好一点的，平常人我们就跟他点个头就好了，淡淡之交就好了，不要跟他深交。哎，不能说哦君子都是啊大家都好，我跟坏人也是很好。嗯，那丢，哎，你也就你被人家拉去做坏事，你还不知道哎？为什么？因为一般的人啊，心很善良，他不会去想那一些坏的事情。那一些坏人，他心里想的都是坏胚子，他就在跟你讲话，他跟你做什么，他就开始在动什么脑筋的。所以这些人，我们就尽量远离了，不要跟他多来往。然后这里讲说，君子呢跟人家交往呢都是一样的看待，那小人呢跟人家交往呢只有看到同党的啊，你跟我该动哎，你跟我同党的比较好，尤其是小朋友了啊，我们一起玩的最好，一起玩的那很爱玩都不爱读书嘞，真的啊，你看很爱玩都是不是爱读书，那很会玩又很会读书那才厉害，为什么？因为他就是该读书的时候他很认真的读，那该玩的时候他都拼命的去玩，要会玩又会读书嘞，真的很会读书的人他真的很会玩嘞。你看那个北一女的那一些在耍枪的那一些人啊，那些人都很会读书嘞。你不要看他那些耍枪，那耍枪的都是，如果你不会读书你整天再去耍那一支枪，那你那些书就没办法读了。因为我有一个侄女啊，她就是北女的那个一队啊，她说那些耍枪的都很会读书嘞，所以我们啊低等人是很会玩又很会读书，那这叫什么？玩的时候拼命玩，读书的时候就很专注的读，读书啊是讲求效率的，你们听懂我的意思吧？不爱读书啊，一本书就放着，然后整天就坐在那里，他读了他就没读进去，那会读的人他短短时间就马上就能进去了，马上就读得非常好。所以以前啊我常常跟我小孩子讲说，哎啊你为什么会要去图书馆读书，为什么不在家里读书，家里都非常好哎，有冷气啊环境又好，怎么不读？他说不行，我们家里冰箱东西太多了我们家的冷气太凉了，然后累的话呢，那躺下去就睡着了，他说不可以在家读书，一定要去图书馆读书，所以他就去图书馆读书，晚上才回来。他说图书馆也没有东西可以吃，那又没有地方可以躺，那大家都在读书，那你由不得你不读，那就跟人家一起读，这个是环境造成的。我们读书讲求效率啊，很认真的去读，短短时间就读到好，这是教你们怎么把书读好，然后其他时间你就可以去玩啊，对不对？这个时代玩电动哦，我不敢说不可以玩电动，我说可以玩电动，嘿嘿，我这人是很开放的。可是第一个，你要先把书读好再去玩。我把书读好了，我看我要玩半个小时，那可以啊。你不能书也没有读啊，电动也一边玩电动一边想我作业还没做， 你就把作业做好，书读完了，来再去玩。我们家小孩子都是用这个方式啊，然后他也很会玩电动，然后他也很会把书读好，就是这样子啊。做任何事就是要专注，讲求效率，把短短时间把它做到好。哎，这个是读书的好方法。啊，接下来是说，哎，子曰：“学而不罔，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哦，这个是在教人家怎么去思维啊。嗯，这里也是孔子在论这个学，他的道理并重，道理跟理论哦，理论跟执行都要并重，然后双方不可以偏废，不可以偏一边啊。为什么这样子讲呢？因为很多人哦，读书他是不用脑袋瓜读书的，有没有？我说的真的哦。为什么不用脑袋瓜读书？他认为说我有读就好了，读完了书就盖住了，我有读了，你们讲什么不知道。会不会？会会。那个不能把书读好的人，他是用这个方式去读。那读书是要你读了要默示，默示单读啊，像刚才有讲的默示，记在内心里头，默默的记在内心里头他在讲什么，然后自己跟自己考试一下，然后不懂了你再去读，再把它重新再看。你要用这个心态去把它书读到好，不能说我有读就好了，这样子是绝对不能把书读好的。哎，那这里讲说学而不思则罔，所以说不求，你在读书的时候不求诸心而昏昧无知无德，跟他说啊，我有读就好了啦，然后不脑袋不去想啊，不去想里面在做什么说什么，不去想，不去学习这些事情，所谓故为，故为的功危险呐、啊，这样子你学不到好东西的、啊，危险而不安，所以这个是学习的一个问题在这里。所以你学了脑袋不去思维，那第二个就跟他相反，思而不学则殆，思而光去想啊，这个怎样做，这个怎样做，这个是这样子，那个是这样子，然后你这样子去想了半天以后，然后你不去学习，学习要跟老师学习啊，你不去跟人家学习，你也不能做到什么东西。为什么？因为老师他是一个过来人啊，像说我们那个庄先生说，我跟你讲你们少读了好几十年的，对，他跟我们讲的道理我们直接就懂了，他你不跟我们讲，我们就自然就去摸了半天还摸不出来，就是人家有走过来的路啊，像说 我这个路我不熟，那我走过一趟了，我再教你怎么走，那就自然容易进路了。是啊，所以学习要有这种态度。所以这个陈子他这样讲，他说博学审问审思明辨笃行这五者会其一诙谐，这个在那个大学中庸篇里头他讲，是因为我们没有讲到中庸，也会讲到讲他是几乎都在讲理论的。那我们为什么从论语先说，论语从四象，四象容易了解，像说一棵树，那一棵树呢，如果它没有长果子，你不知道这棵树是什么树。那如果这棵树长的是苹果，苹果已经长出来，你看啊，这个是苹果树，不必跟你讲什么树，你看这个苹果树，这个已经到果的就能看到。那这论语几乎就是从果在讲，那大学中庸它从理论里头讲的，理论它很深啊，然后我们从这个浅的开始进入，从这个四象开始讲的。哎，那这里讲说单单学习呢是不思考原理呢是茫然而无所得，不知道。像说你来写书啊，写字来啊，叫你写啊，没有教你沾墨，没有教你怎么去调理墨，那没有教你怎么握笔，没有教你了解这个纸，然后没有教你怎么去弄啊，你写你等一下就一坨。为什么？你就直接下来就一坨。那经过人家教了以后，你就知道哦怎么去做，你就会做到好。这是我教你，还要脑袋瓜去思维才会做到好啊。嘿，所以人家学以后要经思考原理，哦，为什么要这样子做，不这样做会变怎样子，那这样子才不会茫然无所得啦。然后那第二个就单凭这个空想，凭你空就是空想，你自己想着这样子去做不见得对的。为什么？那个有老师教了以后你才会了解，老师没有教你不知道怎么做，所以你光凭你的空想而不实地去学习，那就是空浪费你这个精神， 浪费掉。所以我从很年轻的时候在读经哦，那时候我就觉得我好大的困扰，人家读经很轻松，我怎么读经就很辛苦。读经一边读完就佛祖啊，你在讲这些啊，我哪会不知道这些啊，这什么意思，那谁会跟我讲这些，然后心里一大堆问题啊，问到后来问到就不敢问了，问到有人会说你这可能白痴哦，你怎么问这个问题，因为太多问题了是没办法去解决的，那问人家人家也不懂，那时候好我自己去下手啊，下手这个中国里打你嘛办啊，可是就不了解里面的意思，然后为了这个道理我才去学这个古文，那古文学了以后，那时候跟老师学第十年，学完以后我去看印光大师全集，哇就容易的很容易看，可是佛家里头跟儒家思想有相同，也有到深的地方就不相同了，到深的时候因为佛呢他有讲到出世间成佛的，那儒家思想只有讲到人道到天而已，没有讲到出世间这一块，所以还是佛经比较深入，所以读佛经里头你一定要去了解这个是什么意思，那我现在读了以后，我现在读经我就自然的一边读就随文入观，就马上能进去。那就有一天我就问我这个学生我就问他说啊，你读经你有没有去想说佛经在讲什么，你说没有啊，没有啊，你读了呢，有啊，读完就刷读完说我说你穿那身衣服跟我这身衣服不同，你不可以读完的刷，为什么，我为什么这样讲，因为他是出家人，我说如果你不来叫我老师我不敢跟你这样子说，为什么，我太不恭敬，我怎么可以对出家人这样子讲，那你来叫我老师我就敢跟你讲，你读了几十年的经你们在讲什么不知道，说不知道啊，咋惨，我说你好，从今天起你在读经里头至少一定要去了解里面在讲什么，知道多知道少都无所谓，一定要知道的，因为你脑袋瓜有在动，我为什么要知道，以后那个诸佛菩萨就赶快会来加持你哦，会哦，真的哦，好厉害哦，那时候今年我告诉你，今年我那个民国八十几年我读那个延培法师的幻王经两本上下都读完了，我这样子读是不是这个意思，我这样子读会不会有问题，是不是我自己啊呢一文解义的去了解这个里面的意思，就有在想了半天，晚上就做梦了，梦见什么，梦见那个忏音法师啊，我跟忏音法师就是坐着啊呢这么近，然后对着我就把我读幻王经里头的纲领的全部都说给他听，讲的整个晚上就给他听，然后他就听完了以后他给我结论是什么，你知道，好好笑，小戒不辞，我跟你讲我真的是小戒不辞，大戒有注意，小戒那小戒是不是小多漏洞久了还是会变大洞了，对不对，对啊就是这样啊，所以你小戒不辞，那时候我才发现哇这个持戒不是光读的，这个持戒是要用你自己亲身的去体验然后去执行，你才能真正到佛所说的这个意味哦，不然你不知道走到哪哦。那时候我就对哦，他跟我这样子讲，那时候我说因为你脑袋瓜有常常要去了解他为什么这么，他是怎么说，我为什么不能了解，你就一直想这个事情以后，就自然的就有人来跟你开始讲这些话过来，所以我才发现说，因为你脑袋不动，你脑袋不动人家没办法给你东西，你脑袋一动他就赶快，人家就赶快跟你讲了，这个学佛要有这种佛在讲什么，然后要有这种我在诵经就好像是佛在我面前，我就这样子听佛在讲经，然后这样子心态去诵经，然后这样子很自然的就会跟佛里头所讲的这些内容才会相应呢。啊，这个跟读书是不是一样，一样啊，只是那个佛经深一点啊读书也是一样啊，读书里头你不能说啊学校叫你读哦，读读读读完了书盖下来啊考试还是考不好嘞，为什么，你有读没有懂，你要去 用心去了解里面为什么，那我不会，为什么会不会？为什么会不会？是你读的方法错了，或者是你抓不到要领，或者是你不喜欢它，你只是应付读的。很多种问题就要抓出来问自己，哎，问完以后你就从你的问题去，从那个你那个不对的那个方法去下手。我是不是要认真的去读？我读的时间不够多，哦，这样的话你才会把书读到好。我到现在还是读呢，我早上起来还是照常读嘞，每天都读，要有这样每天读，你才有进步啊。不然我会很惭愧，为什么？我怕我说我讲不好给你们听，你看我这么认真，你们是不是也要跟我一样这么认真的去学习呀？对呀、啊，用这种心态才会学到好啊，是不是？读书也是这样子啊，那何况说读佛经，那是更重要的，哎。读佛经那是更重要，一定要随文入观。然后不懂的，像我在读佛经，读到一个字不懂，停下来先去找字典，找好了继续再读。我就一定要每一个字让他都懂得通过了，我才算是有读过。不能说啊不懂啦啊刷也啊让他过去，不是，一定要找到让他可以的，才让他说哦这样我已经有读了，哎。用这种心态去学习才有学到好啊。这里是在讲说你啊理论也够、啊、然后实际行动也要去做，不能光理论哦，实际行动不做还是不行，那有理论然后行动以后他这个才会做到完美，这个缺一不可，一定要做到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吧，那公务一端下个礼拜才讲。